在基督里成为一体。想象一下，当你今天早上走进这个地方时，迎宾团队要检查你的证件。想象一下，在你进来之前，你必须出示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，仅仅是为了进入这里。是不是觉得很疯狂？现在再想象一下，持有某些护照的人可以进入，但持有其他护照的人却不能进来。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怒，我希望每个人都会抗议，因为这里不是机场，这里是教会。正如我们今天早上会看到的，重要的不是你有什么护照，而是耶稣为你做了什么。但当你阅读新约圣经，尤其是使徒行传和加拉太书时，你会发现犹太基督徒接受外邦人加入教会花了一些时间。他们并不是在检查护照，他们实际上是在检查一些更加私人和亲密的东西。我们一直在学习以弗所书。几周前，我们看了第二章的开头，保罗提醒信徒在认识基督之前他们过去的境况。在神伟大的爱和怜悯介入，借着他的恩典拯救他们之前，那是一段黑暗且无望的时期。所以在一到十节中，保罗回顾过去，描述神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垂直现实，也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。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第二章的后半部分，保罗在这里描述神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水平现实，也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你可以环顾四周，会发现我们是一间来自许多国家和文化的教会。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呢？我们应该关注这些差异吗？还是应该假装这些差异不存在？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和大家探讨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。所以你们应当记得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那些称为受割礼之人。这些人在肉身上用人手所行的割礼，所称的未受割礼之人。保罗一开始就说应当记得和从前，换句话说，他再次谈论他们过去的经历，就像他在第二章开头所做的那样。在讨论他们现在的现实时，他先提到了他们曾经的状态。保罗称教会为肉体上的外邦人。以弗所的教会主要由外邦人组成，也就是非犹太人。保罗称他们为未受割礼的人。可以说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赞美，而是以色列用来贬低其他文化的一种说法。姐妹们，对不起，今天是妇女节，但我还是得解释一下割礼，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我之前说这比检查护照还要私密。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并应许他三件事。第一，土地，我们称之为应许之地。第二，神要通过他成为一个大国，这当然就是以色列民族。第三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。这些应许帮助我们理解整本旧约和新约，因为神都实现了他的应许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这个约的记号是有形的，就是对新生的男婴行割礼，通常是在第八天进行。这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并且是男性，你就会受割礼。这就是区分谁在约内谁在约外的方法。凡受过割礼的男孩就是犹太人，未受割礼的男孩就不是犹太人，因此是外邦人。所以谁在圈内谁在圈外非常清楚。十二节，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人，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也没有神。保罗再次用过去式说话，他告诉教会里的外邦人，他们不仅没有受割礼，还与以色列民隔绝，因此与神的应许无关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似乎并未参与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因此他们与基督隔绝。保罗说，他们没有指望，因为世上没有神。也就是说，在与神的关系上，他们没有希望，因为他们没有神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，他们也没有希望，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。然而，在第十三节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但是。这个但是只有一个 T 的那个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保罗描述了他们过去的情形，然后说，然而神，接着谈到了神极大的爱、怜悯和恩典。在第十三节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但是，不是然而神，而是但如今。第十三节，但如今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基督的血，已经得清净了。外邦人曾经是在圈外的，他们不是神的子民，是与神的应许无关的外人。但如今，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些原本远离的人，那些在圈外的人，如今已经得以清净。他们现在是在圈内的人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是靠着基督的血。我们之所以不在你进入时检查护照，不在门口要求出示身份证，是因为我们得以进入的权利，并不是根据你的国籍、语言，或你是否受过割礼。你能带着感谢与赞美进入这个圣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你可以说，你进入的权利是基于一次验血，但这并不是基于你的血，而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之羔羊的血。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得救赎的道路。因着罪，我们与神隔绝，但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既完全是神，也完全是人，来到世上。他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背在木头上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但耶稣甘愿走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他死了，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，凡信他的人，都可以因着信从罪中得救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了我们的位置。借着信靠他的死和复活，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殿中。因信靠耶稣，我们不再是外人，只在一旁观看。我们这些曾经远离的人，如今已经被带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因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保罗接着说，第十四节，因他自己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就是仇恨。第十五节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第十六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愤怒，使我们与神和好。他也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原有的隔阂得以消除，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体。他拆毁了仇恨的墙。那时，在圣殿的院子里，外院有一道墙，在那堵墙上写着警告外邦人的话。 如果他们进入内院，只能为自己的死负责。我们看到，这不仅仅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，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敌意。这种敌意既是文化上的，也是属灵上的。但保罗说，耶稣已经拆毁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墙。耶稣是如何做到的呢？第十五节说，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。你可能会说，等等，我记得耶稣说他不是来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但在摩西律法中，有一些礼仪性的律法或规条，正如第十五节所说，在耶稣来之后就不再适用了。有一位作者说，基督成全了道德律法，遵守了其所有要求，但他废除了犹太的礼仪律法。因此那些一直成为障碍的礼仪律法，如洗礼、安息日的限制等的要求已经不存在了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犹太基督徒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这个现实。我们在新约中看到，这个转变并不是立刻发生的。在使徒行传中，为此还举行了许多大会议。在加拉太书中，有些人强迫外邦基督徒受割礼，直到保罗出来说，嘿，这不对，这不是福音。不是耶稣加上割礼，也不是耶稣加上任何别的东西，只有耶稣才能使所有人都与神和好。我们明白，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并应许亚伯拉罕土地、一个民族以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的时候，神已经把外邦人放在心上。神惦念着中国，神惦念着巴西，神惦念着波兰。耶稣来了，福音传开了，隔墙倒塌了。你出生在哪个国家已经不重要，你是否受过割礼也不重要。我们不再是站在外面张望的人，而是借着耶稣成为在里面向外伸出手的人。神的子民如今是那些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并宣扬他福音的人。神的子民就是教会，一个身体，一个主。我们与神和好，也彼此和好，再没有墙了。我认为福音教会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。我们环顾四周，可以看到来自许多民族、语言和国家的人，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但让我用以弗所书第二章来稍微挑战你一下。你有可能是这个教会的一员，这里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，但你依然坚持自己的文化，只与来自你自己国家的人做朋友。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很自然的。我们自然而然会和跟我们相似的人花更多时间在一起。但如果你和我们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，却只和自己文化圈的人亲近，我鼓励你去思考和为此祷告。我们刚刚读到耶稣在教会里推倒了隔墙，但你有没有在自己周围筑起了一道墙呢？关键不是要你去尝试不同的文化或尝试新的食物，虽然那也是很好的事情。关键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正如保罗接下来的经文中所要说的。十七节，他来了，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十八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十九节，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，是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同样的，在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们是在外面的人，我们远离神，但借着耶稣，神使我们亲近他，也彼此亲近。保罗还说，在耶稣里面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，你不需要通过中间人。我记得当我们搬到波兰的时候，我们在找房子出租， 那是还没有 Facebook 市场之类的工具的时候，唯一能找到房子的方法就是通过中介。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喜欢的房子，但只有中介才能直接联系房东。所以，我们找到了一套喜欢的公寓，联系了中介，看了房子，并签了合同。当该付钱的时候，中介费却非常高。我很震惊，我心想，其实我可以直接联系房东，那样可以省下不少钱。他很友好，也很乐于助人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太多事情。到神那里，你不需要通过中间人，不需要通过我，或者任何其他人，没有中间人。第十八节说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，在圣灵里，直接来到父神面前，而圣灵是在我们得救时，神赐给我们的。正因如此，你不再是陌生人，也不再是客旅，你不再是神应许的局外人。相反，你是神国度里的同国公民。几周前 Hope 在欢迎词中说过，当你环顾这个房间时，可能有些人你并不认识，但他们不是陌生人，陌生人是外人，但在基督里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在这个房间里，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护照，但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真正的公民身份在哪里？我们在天上有公民身份，我们在天上有盼望的未来。虽然我们的护照上可能写着西班牙、埃塞俄比亚或者日本，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暂时的归宿。我们的公民权是在天上，那里有我们的救主等待着我们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护照不重要，他们确实重要。在启示录中，我们看到来自各族、各方、各国的信徒，我们不需要假装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不需要假装我们都喜欢同样的食物。在世界杯或奥运会上为我们的国家欢呼是很有趣的，这不是说我们都要一样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不是一致性，一致性是让一切都成为一样，但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。重点不是一致性，而是合一，并不是要我们丢弃各自的文化，而是记住基督高于我们的文化，基督在我们文化之上。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福音教会所面临的挑战。我们这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，这意味着每个人做事的方式和经历都不同，而这些是好的，也是重要的。但作为教会，我们必须将基督放在首位，把文化放在其次。这说起来很容易，但当世界上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时，实际上却很困难。我记得四年前，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，因为教会里有来自不同受战争影响国家的人，所以有一些紧张的气氛。我当时想到一个主意，邀请所有受战争影响的人到我家来烧烤，这意味着要邀请冲突双方的人。有句话说，好吃的食物可以化解一切矛盾，对吧？但还没等我把想法和大家分享，就有人反馈说，把所有人聚在一起并不是个好主意，因为冲突还太新鲜。那时我对这类事情没有太多经验，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。但当我回想这件事时，我觉得那并不是正确的决定。也许当时确实还太新鲜了，但烧烤聚会其实应该在某个时候举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我们是天上的公民，基督高于文化。因着十字架，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，我们都比分裂更加合一。保罗说，我们不仅是同国之民，还是神家里的成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至高之王的儿女。如果我们是儿女，那么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，我们也是彼此的弟兄姊妹。保罗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 是同国之民，他还要用另一个比喻，二十节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二十一节，靠他全房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二十二节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保罗给我们的第三个比喻是圣殿。如果你参加过周三晚上的查经班，几周前我们学习了所罗门建造第一座圣殿的时候，圣殿是以色列的属灵中心，那里会献祭，是祷告和敬拜神的地方。基本上，那里是神居住的地方，人们来到圣殿与神相会。但许多年后，巴比伦人来了，摧毁了那座圣殿，以色列百姓也被掳到异地流亡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以色列剩余的人归回故土，重新建造了圣殿，并且很长时间都在使用。当耶稣还活着并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圣殿仍然存在。但是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帝国摧毁了那座圣殿。几年前我有幸去以色列参观，我见到了许多圣经中提到的地方，加利利海、拿撒勒、伯利恒等等。有一天，我们参观了犹太圣殿的遗迹，或者说据称是圣殿的遗迹。不过，至今仍然有一部分圣殿的遗迹保留下来，或者至少人们声称那是从圣殿遗留下来的。它被称为西墙，有些人也叫它哭墙。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前来参观。这是我和我父亲在那堵墙前的合影。我们参观的那天，有很多人在那里。有些人在那里哭泣，而有些人则充满喜乐，那里歌唱。有些人来到这里，希望能从神那里得到祷告的回应。有些人则希望能有一种超自然的经历。所以，我当然也很好奇，走到那堵墙前，我伸手摸了摸墙。你觉得我当时有什么感觉？你觉得我感受到什么神奇或神秘的东西吗？你觉得我在那个地方感受到神的同在吗？你知道那天我摸到墙时的感觉吗？我只觉得那是一堵墙，就是石头，就是岩石。我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神奇或神秘的东西。那天在那个地方，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那堵墙没有意义，那里曾经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。但我可以作证，那些石头里没有神奇之处，那堵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。当我伸手去触摸它时，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如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所说，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现在神的居所是在他的子民中，神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再也没有用石头建造的实体圣殿了。你就是神的殿，神住在你里面。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也是这样说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就像活石，虽然被人所弃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也像活石，被建造成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在这里并不是在谈论有形的石头，他说的是耶稣和他的子民。耶稣这块活石被人所弃，却是神所拣选的，是那房角石。我们他的子民也像活石一样，你和我正在被建造成属灵的殿，这里说是圣洁的祭司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献上属灵的祭物，不像旧圣殿那样献上有形的祭物，而是当我们更亲近神时，献上属灵的祭物。所以，有时人们会问，圣殿要不要第三次重建？圣殿已经被毁两次， 那耶路撒冷的圣殿还需要再次重建吗？答案是没有必要再建造什么，因为圣殿已经被重建了。这几节经文说，教会，神的子民，就是圣殿。旧的圣殿曾是神的居所，人们来到圣殿与神相会，但现在你就是圣殿，你因着他的圣灵成为神的居所，你是这座圣殿的活石。这意味着你不像一块被放置在某处偶尔有人路过的实体石头，不，你是神新圣殿的活石，你在基督里是活的，你行走在世上。这就意味着人们会通过你遇见神的同在。当你在工作时，人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当你在学校时，人们会感受到神的同在。当你在 Zabka 购物时，人们仍能遇见神的同在。你不是一块实体的石头，不是一块死的石头，你是一块活石。人们不需要前往耶路撒冷才能与神相会，人们可以通过你来经历神。基督在你里面，这就是荣耀的盼望。基督是圣殿的房角石，而你是被他建造起来的活石。那天我在以色列触摸那堵墙时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，但每次当我与你一起祷告，牵着你的手时，我都会有感受。我能感受到你在基督里是活着的。但要记得，保罗不是写信给个人，他是写信给教会。在新约中，信徒是本地教会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群分散的活石，而是聚在一起，在基督里彼此建立的石头，并将那盼望分享给失丧的世界，彼此代祷，担当彼此的重担。一位作家说，不要做仁者基督徒，就是那种在没人注意时悄悄来参加敬拜，敬拜结束又悄悄离开的人，就像仁者一样。不要做仁者基督徒，要做活石，要做同国之民，要做家庭成员。我这周跟一位教会成员谈话，他经历了一些不公的事情，他被人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这很不好，也很伤人。能对他说，无论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，他都属于这里，这真是一件令人喜乐的事。他在这里有一个家，在这里有一个家庭。我今天也要对你们说同样的话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说什么语言，无论你的护照上写着什么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你属于这里，你在这里有家，你在这里有家人。借着耶稣，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，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平安。我们与神的关系得以修复，也与彼此之间得以和睦。这里没有陌生人，只有还没有遇见的弟兄姐妹。阿们。待会儿，为了纪念妇女节，我们当中的几位姐妹会分享他们的见证。但在他们分享之前，我要请他们到前面来，和我一起为你们祷告。讲道到这里结束。